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我是 Ian。
我是康华，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T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伊临时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围绕核查和地区安全的分歧已经浮出水面。国际原子能总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表示，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将很快在伊朗展开调查，并正与德黑兰方面商讨具体安排。不过伊朗随后表示，关键核设施的访问仍取决于最终协议和制裁解除。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阿联酋和科威特，试图安抚海湾盟友，他表示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损害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海湾国家担心美伊协议中的资金安排部和部分制裁豁免可能让伊朗重建军事实力，而且目前的协议文本也没有解决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的问题。
今天乌克兰继续扩大对俄罗斯能源与后勤设施的远程打击。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控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大范围停电。乌方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袭击命中了塞瓦斯托波尔电厂的主要变电站。俄罗斯方面称，除克里米亚外，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和南部地区。夏洛夫哥罗德州州长表示，无人机残骸击中了一处工业设施，造成两人死亡。俄国防部称，当晚在多地击落323架无人机。随着乌克兰持续打击炼油厂、油库和供应路线，俄罗斯议会当天也通过相关措施，试图缓解国内燃料短缺。
欧洲多国6月24日继续遭遇极端高温，英国气象部门记录到 36.1 摄氏度，刷新英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巴黎气温达到 40.9 摄氏度，法国西南部皮索斯一度达到 44.3 摄氏度。路透社报道，此轮热浪由 Omega Block 阻塞型天气推动，使高温长时间滞留在西欧上空。法国多地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意大利包括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在内的16座城市进入最高级别高温警戒，高温已导致学校关闭、铁路限速、电力供应受压，埃菲尔铁塔和罗浮宫等景点也调整开放时间。世卫组织警告，极端高温正在威胁生命，而欧洲升温速度已明显快于全球平均水平。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并首次波及法国。卫报报道，法国卫生部今天确认，一名曾前往刚果疫情地区执行人道任务的医生感染了埃博拉，这是法国确认的首例病例。患者抵达法国后已被隔离，并转入专业的医疗机构，目前情况稳定。法国当局正在追踪其密切接触者，相关人员需要居家隔离21天。法国方面表示，欧洲普通公民面临着风险仍然很低。同时，此次疫情中心位于刚果东北部伊图里省，截止6月21号，刚果官方通报已有1048例确诊病例， 267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警告，应对速度仍落后于疫情扩散，医疗人员也面临着安全威胁。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9度，摄氏2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政府24日表示，即将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域外适用的规定合法正当，并强调相关条款符合国际法律原则和国际通行做法。法新社报道，这部法律将于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该法，法律将推广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相关政策正式纳入法律框架，涵盖教育、行政管理和公共场所等领域。社会凝聚力是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法律规定，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或者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等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该法案还包含一项条款，规定其部分内容可适用于中国境外，这意味着境外组织或个人如违反相关规定，可能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周三在记者会上表示，该条款符合有关法律原则。根据官方发布的会议记录，胡卫烈说，这一规定立足我国实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是一项正当、合法、必要且可行的法律措施。他同时批评部分西方媒体歪曲解读相关条款。胡卫烈表示，一些媒体将该规定描述为所谓域外管辖权，对其进行污名化，但并未点名具体媒体机构。法新社称，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被一些人权组织指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同化政策，推动少数民族融入占多人口多数的汉族社会。一些人权团体警告称，这部新法律可能进一步边缘化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部分少数民族群体。中国官方承认境内共有55个少数民族。近年来，在西藏等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普通话已逐步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教学语言。胡卫烈表示，该法针对的是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煽动民族分裂的违法行为。他说，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民族和睦、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这与国际法精神是一致的。
香港警方周三表示，两名独立书店负责人因涉嫌出售和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出版物，于23号被拘捕。法新社援引当地媒体报道，被捕者为独立书店猎人书店的两名店主，其中包括前民主派区议员黄立山。警方指出，两人涉嫌在店内陈列及出售被认定为具有煽动内容的出版物，其中包括香港民主派传媒大亨现年78岁的黎智英传记。黎智英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20年监禁。香港媒体极致社拍摄的照片显示，警方正从书店橱窗移除一首粤语歌曲的歌词。该歌曲以隐晦的方式提及2019年香港大规模民主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规模庞大，并一度伴随暴力冲突。警方在声明中证实，23号拘捕了一名33岁女子和一名32岁的男子，但未透露两人的身份。警方表示，两名被捕者涉嫌以煽动意图展示物品，并在书店出售含有煽动内容的出版物，包括煽动他人憎恨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材料。警方称，两人涉嫌接受外国政治组织的资助。执法人员在涉案书店及两人住所搜捕多本被认定为煽动性的书籍及文件，目前两人已被扣留调查。案件依据2024年实施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处理。该条例是在北京于2020年实施香港国安法后，香港特区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现行法律， 两人如果被裁定具有煽动意图罪名成立，最高可判监禁7年；如洗钱罪名成立，最高可判监禁14年。今年3月，香港警方曾拘捕另一家独立书店的4名员工，指控其出售包括黎智英传记在内的煽动性的出版物。对于此次拘捕行动，黎智英传记麻烦制造者作者美国记者马克·克里福德向法新社表示，这些逮捕行动针对他并非公共安全，而是审查与恐惧。他认为当局将矛头指向出售传记作者的书商，是在传递一个信息，即便是和平表达的思想和有据可查的事实，如今也难以幸免。香港警方数据显示，自6月初以来，已有401人因涉及国家安全相关罪行被捕，其中182人已被起诉。
去年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为芯片，前重庆市长黄奇凡在一场公开演讲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的反应几乎是及时的，封锁失败，芯片逆袭的叙事铺天盖地，仿佛一夜之间被西方封堵的问题已经翻篇。黄奇凡的话看似惊人之语，但不是空穴来风。2026年5月，中国海关公布了一组数据，集成电路出口销售额355.5亿美元，同比暴增110.9%。集成电路在出口量和出口额上均成为最大出口商品，但这个数字需要拆开来看。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怡接受 BBC 中文采访，提出了一个精准的问题，说我们仍然有一种印象，也就是中国正受到美国的卡脖子或限制，为什么数据与这种认知之间会存在这种反差？深入拆解这组数字，或许能够找到答案。最直观的反差是5月芯片出口金额翻了1倍多，出口芯片产品的数量却只增长了2.1%。金额暴涨的推手不是产能跃升，而是存储芯片涨价，也就是手机、电脑里用来存数据的那类芯片。其中2种主力产品用于临时运行程序的内存芯片，合约价季度涨幅达90%至95%。用于长期存储的闪存芯片涨70%至75%。金融数据服务商 Wind 数据显示，一款主流内存芯片的合约均价从2023年低点的约1.5美元涨至2026年4月突破12美元，涨幅超过700%。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其报告中将此定义为全球存储超级周期，并认为存储芯片进入史诗级涨价背后是 AI 算力需求拉动，存储芯片占中国芯片出口额的约65%，成为这轮增长的第一支柱。专家张文怡也对此给出了明确判断，他说出口额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在于全球存储芯片的短缺，这导致了价格飙升。当全球领先企业将注意力转向用于 AI 的高端存储芯片时，中国本土的存储芯片制造商得以增加了其内存和闪存产品的出口。换言之，全球存储巨头将产能优先转向 AI 所需的高端存储芯片，传统存储产品供给收紧，价格飙升，谁在出口存储芯片，谁的出口额就暴涨。这不是中国独有的故事，韩国5月内存芯片出口额同样暴增369.8%。所以中国芯片出口数量微增，而由于全球芯片价格暴涨，使得整体出口销售额暴增110%。
日本政府周3表示，中国拘捕了2名日本国民，两人涉嫌触犯走私禁止进出口物品罪。有媒体报道称，被拘捕的其中一人是日本一家大型电子企业的雇员，案件涉及稀土相关的出口。此次2名日本的人在华被拘捕事件，可能使亚洲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自去年日本首相冈氏早苗台湾有事的言论后，中日关系非常紧张。日本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中方向日方表示， 一名日本官民于5月18号在港口城市大连被拘捕，涉嫌触犯一项禁止进出口货物的法律。另一名日本国民于5月25日以同样的原因被拘捕。木原忍表示，日本政府将与本人及相关人员联系，从保护日本人的角度妥善应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信息，在6月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中方五月在大连拘捕了两名日本籍员工，两人是在从事出口系统相关产品时被拘捕的。这起事件与中国政府加强稀土出口限制有关系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捕，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共同社报道称，据相关人士透露，被捕的两人中至少有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据悉，此人试图将中国加强进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律。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稀土对于电动汽车到军火产品的生产十分关键。近些年来，北京对稀土领域的管控并将其化为强大的外交杠杆。去年，中国国家安全部称有境外间谍试图窃取中国稀土，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依法予以打击。自去年11月与日本关系紧张以来，北京停止了对东京出口特定的关键矿产，并对包括稀土在内的两用物资实施出口管制。北京还向国民发布赴日旅行警告，并取消一系列的经贸与文化活动。自2014年北京实施反间谍法以来，一再有日本国民在中国被捕。例如，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一名雇员去年被判处3年半监禁。共同社在报道中写道，由于在中日关系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新增日本人被拘的情况，日本经济界关于对华商务风险的担忧或将扩散。共同社还写道，虽然中国商务部解释称民生用品不受对日出口管制措施的影响，但据称实际情况是部分民生用品贸易受阻，稀土磁铁的对日出口量已经缩减，可能是管制措施造成的影响。周三，中国商务部还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向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 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Ian。
我是康华，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前往国会与共和党参议员举行闭门会谈，但会谈很快变成一场党内冲突。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对参议院允许就限制总统在伊朗动武权限的战争权力决议进行投票表示强烈不满，并点名批评支持相关程序的共和党人。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迪尔卡西迪在会上与特朗普发生争执，他此前曾支持让参议院表决该议案。特朗普认为这类投票削弱他对伊朗施压能力，但部分共和党议员则担心国会在战争问题上的监督权被边缘化。这场冲突也显示，在伊朗战争和外交政策问题上，特朗普与参议院共和党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
特朗普总统今天突然取消原定的住房法案签署仪式，这让国会共和党人措手不及。这项两党支持的住房法案已经在国会两院高票通过，目标是促进住房建设，缓解住房供应不足，被共和党议员视为今年可用于竞选宣传的一项民生成果。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签署仪式取消，直到国会先通过他所谓紧急需要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在联邦选举登记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并收集选举的规则。参议员共和党领袖则认为，在民主党反对和冗长辩论规则限制下，该法案几乎不可能按特朗普要求迅速通过。
同时，特朗普政府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今天连续在法院受挫。波士顿联邦法官丹尼斯·卡斯伯永久阻止特朗普一项选举行政令中的主要条款，裁定总统无权要求选民登记时提交公民身份证明，也不能以联邦资金威胁各州改变邮寄选票规则。法官认为，美国宪法把选举管理权主要交给各州和国会，而不是白宫。而在另一项诉讼中，联邦上诉法院也拒绝司法部要求密歇根州交出完整选民名册的请求。两项裁决都被视为民主党州政府和投票权组织的胜利，也让特朗普政府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推动选举规则重塑的计划面临更多法律阻力。
美国五角大楼今天恢复部分新兵强制接种流感疫苗的要求。此前，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拉克兰联合基地爆发流感疫情，数百名空军新兵感染，多人住院。两个月前，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取消了军人普遍强制接种流感疫苗的政策，称应尊重医疗自主和宗教自由。新政策实施后，拉克兰基地新兵接种率一度降至大约四成。随着疫情在基础训练营蔓延，陆军、海军和空军获得例外许可，重新要求基础训练新兵接种流感疫苗。五角大楼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部队健康和战备能力。军事医学专家也指出，新兵训练营人员密集，压力大，呼吸道疾病一旦传入，很容易快速扩散。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至2006年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关键阶段，埃及队与伊朗队在西雅图的焦点对决尚未开赛，双方却先后对赛事期间的旅行安排表达不满，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宣布，将放宽对伊朗国家队的入境限制，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西雅图备战6月26日对阵埃及的比赛。这意味着伊朗队将比此前2场比赛多获得1天在美国境内训练和适应场地的时间。不过根据相关规定，伊朗队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开美国，返回位于墨西哥 Tijuana 的训练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此举旨在确保比赛能够顺利进行，同时兼顾赛事安全、训练基地和比赛场馆周边的安保需求。
这一调整发生在伊朗足协宣布计划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申诉之后。由于美国对伊朗公民实施特殊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原计划设在亚利桑那州图森的训练基地被迫改在了墨西哥蒂华纳。世界杯期间，球队不得不频繁往返美墨边界参加比赛，并在赛后迅速离境。伊朗主教练此前曾公开批评这一安排，称球队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压迫的球队，认为额外的旅行负担让球员在体能和备战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与此同时，埃及队也对旅行安排表达不满。埃及国家队主管伊布拉辛·哈桑本周在球队官网发表声明称，在结束了与新西兰队与加拿大温哥华的比赛后，球队曾申请直接前往西雅图备战下一场比赛，以减少长途奔波带来的疲劳，但遭到安全部门的拒绝。
西雅图犹太殡仪馆突发大火被毁，社区重要殡葬服务中断。西雅图苏厄德公园地区一家服务犹太社区的重要殡仪馆于周二凌晨发生火灾，建筑被严重烧毁，导致当地关键的殡葬服务被迫暂停。据犹太教堂 Berker Cholem Machkai Hadass 前主席阿里霍夫曼介绍，火灾发生时建筑内有一名居民和2具遗体，所幸居民及时逃生，没有人员受伤，2具遗体也未受到影响。
这家殡仪馆长期为西雅图地区犹太社区提供服务，同时也承担来自阿拉斯加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部分犹太家庭的殡葬需求。霍夫曼表示，无论属于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还是重建派犹太教信众，几乎所有的犹太家庭都会使用这一设施。他强调，该殡仪馆在当地犹太社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根据犹太传统，逝者通常会在去世后尽快下葬，许多情况下会在24小时内完成安葬，因此殡仪馆暂停运营给社区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西雅图消防局表示，消防人员于当天凌晨3:31接到火警报警，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火势已从车库蔓延至一栋2层建筑。由于火势猛烈，消防人员转为从建筑外部进行灭火作业。
一名来自堪萨斯州的31岁男子在搭乘从夏威夷飞往西雅图的红眼航班期间，涉嫌对邻座女性实施性骚扰和性侵犯行为。飞机抵达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后，被联邦执法人员当场逮捕。根据联邦法院文件，被捕男子为多米尼克·科尔特斯·尼科斯尔，他于6月24日被正式控以在航空器上实施猥亵性接触罪名。起诉文件显示，达美航空 DL485 航班于6月22日从夏威夷科纳起飞，目的地为西雅图，在飞行过程中涉嫌事件发生。
警方称，一名27岁女性乘客登机后发现尼科尔斯坐在自己预定的靠窗的座位上，虽然对方随后让出了座位并改坐中间位置，但并未离开该排座位，导致女子不得不从他身前跨过去才能进入自己的座位。根据法庭文件，约在飞机降落前2小时，受害女子正在睡觉，双手夹在双腿之间。此时，尼法尔斯涉嫌将手伸入她双手之间， 触碰其大腿内侧及私密部分。女子立即按下呼叫铃通知空乘人员，随后被安排调换至其他的座位。飞机降落西雅图后，机组人员在其他乘客下机前将尼克尔斯交给执法部门处理。调查人员通过其堪萨斯州驾照确认身份。根据起诉文件，尼克尔斯随后向调查人员承认了在飞行途中曾接触该女子。
一名曾参加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停止窃审集会的西雅图警察近日起诉西雅图市政府，指控自己因政治立场而遭到内部调查和不公平处分。根据诉讼文件，西雅图警察局警员杰森·马尔基奥内称，市警察问责办公室以一起轻微交通事故为借口对他展开长期调查，真正原因是他曾参加支持时任总统特朗普的集会活动。
事件起源于2021年8月发生在贝尔维尤一起轻微追尾事故。马尔基奥内承认自己因为分心驾驶撞上了另一辆车，并缴纳了190美元罚款。然而在事故发生六个月后，一名匿名举报人向 OPA 投诉，质疑马尔基奥内向调查警员陈述的事故经过与监控录像存在出入，并怀疑他隐瞒了事发时使用手机的情况。经过数月调查后， OPA 认定马尔基奥内存在着不诚实和不专业的行为，并对其作出停职30天处分，这是解除雇之外，这是除解雇之外最严厉的纪律处罚之一。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9度，摄氏2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6月24日，世界杯各组展开最后一轮争夺。 A 组比赛中，墨西哥队以3-0击败捷克队，小组赛3战全胜，以头名晋级淘汰赛。另一场比赛中，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凭借这场关键胜利升至小组第二。韩国队此前曾击败捷克，但最后两轮连续输给墨西哥和南非，最终只能以小组第三身份等待是否有机会晋级。捷克队3场不胜，排名垫底出局。A 组最终格局显示，墨西哥攻防稳定，南非则在收官战完成逆转命运的一击。
在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以2胜1平积7分锁定小组第一。加拿大虽然输掉最后一场，但此前大胜卡塔尔， 仍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另一场比赛中，乌黑队3-1战胜卡塔尔，拿到小组赛首胜，并以小组第三身份保留晋级希望。卡塔尔3场仅得1分，提前结束了本届世界杯征程。B 组最终由瑞士和加拿大直接出现，波黑则要等待其他小组第三名的成绩比较。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35%，收于51848.9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0.1%，收于7358.2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43%，收于25476.64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3.21%，报每盎司4016.4美元。国际油价继续走低。美油主力合约收跌4.56%，报每桶69.87美元。布油主力合约跌4.4%，报每桶73.42美元。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1026.72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节目截稿时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66%，收于4079.05点；香港恒指指数下跌0.22%，收于23285.59点；日经二手指数下跌0.38%，收于69523.79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9.05元人民币。
今天美联储公布年度银行压力测试结果。32家大型银行全部通过测试。美联储表示，即使在严重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上升、商业房地产价格下跌等假设情境下，这些银行仍有足够资本承受损失，并继续向家庭和企业放贷。结果公布后，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多家大行宣布提高分红或扩大股票回购计划。市场普遍认为，这一结果显示美国银行体系整体资本状况稳健，也为大型银行向股东返还更多资金打开了空间。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伊恩和康华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或在线速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多位嘉宾，他们是来自美国西北华文笔会的一本书叫《情调西雅图》的主创人员。那首先我们请各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好吧，因为我看你们打的自己的字幕没有写名字，我现在只认识刘飞老师。那刘飞老师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好的，各位好，晚上好，我是刘飞，我是现任的西北华文笔会的会长，我们跟苏小元台长也经常有接触，互相支持，也相当的互相支持了一段时间了，幸会幸会。
谢谢刘会长光临我们的节目。那还有一位是叫名字写的 Carvin， 但是您能自我介绍，就是你们每人都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能听见我吗？
能听见。
好，你好。我叫 Carvin。我是康老师的儿子。 其实我的中文不是特别好，我可以用英文。
那没关系，没关系。
Hi, my name is Calvin.
Hi, Calvin.
Hi. So I am Zcan's son, who has been working on this this book, The Allure of Seattle. And I am one of the English editors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ook, and I just wanted to come introduce this book to the audience today.
欢迎欢迎 Calvin. 那
我来帮 Kevin 翻译一下，他有的听众听不懂英文的，他的名字叫 Calvin， 他是看哲老师的儿子。看哲老师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要编辑之一，然后Calvin 呢是我们的英文编辑，帮助我们审核那个英文版的稿件，从一个母语的角度，母语的角度来帮我们做英文版的审定。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肖，我叫肖丽燕，我是美国西北华文笔会这一届的副会长，也是这本书的编辑之一。谢谢小袁台长邀请我们来到这次节目，也向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和听众们问好。
好，谢谢各位的介绍。首先呢，在这里祝贺你们这本《情调西雅图》在这个举世瞩目的世界杯举行期间顺利出版，然后就是我相信非常有意义啊，正如你们的宣传的海报上所说的，这是一张城市的文化名片，所以能够出这么一本书真的很不简单。所以那个也想请刘会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就是你们这本书已经面世了，然后在世界杯期间能够中英文的这个版本向全世界各地的球迷就是面世啊。
这本书呢对我们来讲今年是一个很出乎意料的一个大的工作，这个项目呢是准备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这本书已经面世了。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走过来的路，2025年就开始准备开始酝酿，一直到2026年，这个回过来看看是大家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我们觉得也很高兴，非常开心能够在世界杯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在那里人山人海的那个欢呼的时候，我们的书已经拿到手上。我记得我去到坎哲家里，他从中国把那个书都运过来到坎哲家里，我去拿书的一路上，我就觉得风好，太阳好，云也漂亮，然后整个一个西雅图地区，我觉得每一样景色每一样成就都在我们的小册子里，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高兴。那现在这本书的两个版本基本上已经上架亚马逊，我们笔会自己订购了相当一部分的中文呢，有一部分是在国内印的来的，那有一部分呢是在亚马逊上加印的，现在亚马逊上我们购书连接都有，那我们英文版也同步发行，也在亚马逊上面已经问世。宣传工作正在准备当中，我们基本上决定8月1号有一个新书发布会，将比较的盛大，那么大家都非常的积极，非常的热心，我们准备把这个会开得成功一点。在足球赛的进行当中，书已经上市，在8月1号是一个正式的推广，我们觉得这本书是足球赛出生的一个我们的婴儿，新生婴儿，但是这个书对西雅图来讲，对我们笔会的会员们来讲是 ongoing 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今年或者明年还会一直推广下去。我已经好几位朋友已经拿到书，而且给了自己家人，给了自己的朋友，社区的朋友什么，我就听见几位跟我反馈，我给他同样两本书，一本是长篇的非虚构作品， 谈自己的生涯了，移民生涯，另一本就是《情调西雅图》，他拿到手一下子就把《情调西雅图》一个晚上看完了，觉得特别有趣，内容特别的吸引人，嗯，很多不知道的知道的全部回忆起来，嗯，我就觉得这个是比我们所期望的在世界杯的献礼更多的收获。我们对西雅图这个城市，我们做了一点工作，我们感为自己也感到自豪，这就是大概的情况。那我想考虑了一下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2026年1月1号我们就能写出这本书啊，我们去年以及更早，我们笔会成立的那一年2019年，其实我们已经打下了一点基础。从这个笔会201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7年了，对吧？2019年，对，7年了。我们在5周年的时候开过一个5周年庆，那个时候我们庆祝了我们出的疫情的书，出了疫情的上集和下集，抹不去的痛和隐蔽的创伤两本书，还出了一些其他个人的书，也出了过文集。我们自己有我们的公众号，我们最近也有我们成立了西北华文一个电子月刊，每2个月一期。就是说大家的积极性最近来看就是非常的高涨，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项目，一个背着一个重任似的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样子，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嗯，我们第一届笔会的创会会长是蓉蓉，我们第二届是邓丽斌会长，我现在是第三届，就是从蓉蓉的带着大家闯出这一个笔会以后，然后是邓丽斌的坚持，今年跟去年到我们这一届，我和两位副会长肖丽艳和坎哲，我们三个带领我们的理事会，在这个做的事情上全面没有全面的铺垫，我们走不到今天。所以笔会从 day one 走到现在7年下来，那今年我们真的看到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涨，就是兴趣非常广泛，而且每个人都在笔会里有他自己的位置，有搞朗诵的有搞诗歌的，有搞广播剧的，有专门写作的，有办这个视频音频搞这些的，对吧？就是好像比较的热火朝天。那么在这样的形式下面，我们推出这本《情调西雅图》的中英文双语的书，我觉得是到时候。那我们也有一些专业的编辑人才，他们在国内就带着很强大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对于我们笔会来讲，真是在这个时候啊带领大家。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1月1号正式推出我们要搞这本书，到1月2号已经2/3的题目大家都选掉了，所以这点是我们相当感动啊，非常的感动，觉得哇，这积极性特别高，还不知道写本什么样书，反正大家觉得这个题材好，为自己所住的地方，为我们的城市写一份文化名片，大家特别高兴。就是
祝贺林会长，这个真是这个西北华文笔会在你们的带领之下真是硕果累累啊，
谢谢
给美国西北地区这个这个爱好文学的这个人们，这真是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啊。那就是肖丽艳副会长，您作为编辑，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这本书里面一些让你难忘的文章，就是他们都讲了什么？
好的。我们这本书呢，就像刚才刘慧老师说的，属于一呼百应吧。我们编辑部的对笔会成员对这个项目的热情也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推出这个49篇的题目之后，马上很短的时间，1周之内，所有的题目都被会员抢购一空， 最后有的会员想写，最后都加不进去，使我们都非常受感动，因为我们笔会的大本营就在西雅图，很多的成员都是在西雅图住了很多年的，所以对这个城市非常有感情。我们笔会的宗旨就是热爱文学，关注社会，所以我们始终把社会作为我们的那个一个落脚点，作为一个特别是非盈利组织。所以这篇这个书呢，主要分为三个篇章啊。第一个篇章呢，就是历史与传统，主要是追溯西雅图从原始森林到现代都市的这个变迁。我们谈到了最初的原住民，谈到了那个原住民的木雕文化，还谈到了一些最早的淘金汉。淘金的人在西雅图的这些经历，西雅图城市的发展史，还有那一场非常著名的西雅图的大火，使这座城市在像凤凰一样涅槃重生。第二部分呢是叫云端和街角，主要是循着山海和街巷的脉络呈现这个城市的风景和面貌。我们写到了这个城市里面很多不同的，有艺术博物馆，有音乐博物馆，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城市里有不同的公园，不同的海滨，有发现公园，然后也谈到了这个城市里有不同的美食，从街头的那个餐车一直谈到那个素食餐厅，还有举世闻名的西雅图的咖啡，我们都囊括了。这个是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是叫雨中的光影，是走入当代生活居行节奏，记录日常中的温度与活力，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出发，主要是谈到了社区，谈到了建筑，谈到了中国城，谈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之间的交融。所以我们觉得一共是全书一共是49篇文章啊，基本上涵盖了从历史到人文，从地理到文化各个方面的西雅图的情况。我们这本书呢和一般的旅游杂志和旅游图书导游图书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从写作风格上来说呢，主要是偏向文化这方面，用一种人文关怀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城市的各个，从历史也好，各个景点也好，不是说只是介绍景点这种好像旅游图书一样，我们是从文化，主要是从文化角度，然后我们在编辑的时候从语言用词还有文章的结构方面都有一些特别的风格。在我们在征文的时候都已经发了一些范文给我们的这些作者，然后呢我们为了达到整本书所有文章的风格都统一了，编辑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的，因为每一篇文章的作者都不同，他们自己带来自己的经历，自己的风格，但是怎么能把这些不同风格的文章都融到一本书里面有一个统一的风格，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那个编辑杨露一，他就是我觉得是个天才了，可以把这么40几篇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写出来的文章能够容纳到一个统一的风格里面，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另外一方面呢，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这本书中有很多的图片，我们在征文的同时呢已经要求我们的读者作者最好给我们提供图片，比如你写这个公园给我们提供2张这个公园的图片，或者是这个博物馆的图片。 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图片的数量好像还不够，因为我们想象里面的这本书呢要是图文并茂，所以给人一种是一种轻松的阅读，也不是那种特别沉重的文化氛围特别强的，还是属于轻休闲方面的这种，所以我们决定要多加一些图片。所以呢图片这个编辑的方面主要是我来负责的。我在各个有许多网上有很多开源的一些图片，然后我们去找了一些，然后也利用高科技，用 AI 也可以生成了一些图片非常精美，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然后放到这本书里。
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请那个各位继续介绍情调西雅图。
好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情调西雅图》这本书的主创人员，包括西北华文笔会的会长刘飞老师，副会长肖丽艳老师，还有英文编辑 Kevin Kan 他是另一位副会长坎泽老师的儿子啊。那我们也请 Kevin 作为英文编辑啊，就是谈谈您在编辑这本书时候对这本书的印象。
好，我先用点中文来讲这个英文版翻译的时候我看各位作家都特别努力，特别辛苦我看他们每个人都写的是把自己的想象力全部都放在这个书里面写的特别detail 好，我觉得中文换成英文吧。So, dur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rocess, I felt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nuances that had to be captured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ike 中文和英文的区别，其实是挺大的。可能中文方面他们写的可能字用的要少一点，感觉是更美丽，但是在英文方面可能感觉是这个 detail 不够啊，所以有的方面还是需要一点小的改变啊，还是要保留他们原来的作家的意义，所以这方面还是有一点需要放点努力进去但是其实他们而他们的original work 还是其实是可以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改变改善方面because all of the writings were so poetic in nature and not just an introductory like tour guide these are more descriptions about history about architecture about nature and so theseSceneries can be painted so vividly in both languages. So I felt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rocess was very smooth. All the writers did such a great job with their original works, and converting it to English for a greater audience was mostly about displaying it properly for the reader, because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have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Of the background than Chinese speakers. They have different diets, they have different, so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they might have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for what comparisons they make, because we might not be talking about Chinese dishes, we might be talking about other things that they can compare to, other sceneries that they're more used to, rather than comparing to Chinese scenes. But in general, a lot of it was able to be reused and maintain like each author's individual style. 因为每个作家他们都写的都不一样嘛，他们都有自己的 style. 然后把它改成英文的时候，还是要保留这个 style. 所以这方面还是放了很多努力进去。
所以听起来，这是为这个世界杯这个盛世准备的一份，就是介绍西雅图的，就像是旅游攻略的，就是当然就是主要是人文，就是人文为主的这个旅游景点，这个就是这个从西雅图的方方面面的介绍，是吧？
那不光是华人，对，我们是要把这个英文版放在 Amazon 上面，会让大家谁都想来看西雅图，想享受西雅图的美丽，西雅图的环境，都让他们能够懂这个城市的历史。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请就是。各位会长，就是刘会长还有那个肖会长，介绍一下就是主创人员。刚刚那个肖丽妍老师也说介绍了一下杨露一编辑，然后就是作者有没有就是有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作者主要的作者都有哪些？当然，你们主创人员就是主编啊，还有其他人员呀，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大概讲一讲，我要讲的不完满完美的话，夏丽副会长帮补充一下。我们第一篇当中请了那个有一位叫桑一川教授，他是温哥华的理会的顾问。他跟我们的联系一直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这本书一出来，我们就想到桑老师。桑老师欣然答应给我们写了几篇重磅的，第一篇就是他的开头《雨城的起点》，杜尔米士人与萨宽米士人的传说， 他因为他是搞历史研究的一个学者，
哦，
把所有的资料他都搞在一起，所以重磅的开篇第一篇他就是他写的。当然我们当中也最后我们的主编我们的编辑们也把他尽量概括跟大家的风格差不多，不能全是历史全是理论性的，这是一位比较
所以就是作者不一定是在西雅图，但是他们是写对西雅图的印象，
很少，对他们听见我们有这个书，我们吸引了两位旧金山过来的，一位就是加拿大过来的，其他大多数都是我们笔会的。那我这里还要推荐的一位侨报记者陈彦宏，他也参加我们写作，不一定是我们笔会会员啊，这是笔侨报记者，他写的是电影节的事情，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光影的雨辰盛宴，他自己对他自己这篇非常的自豪，跟他先生两个人到我家来拿五本书，很高兴。还可以介绍一位叫邓丽的，邓丽是我们原来的副会长，邓丽给我们贡献了好几篇，有一篇我觉得特别，为了他跟他先生长期对西雅图的鸟类他们的观察他们的收集他们的仔细的研究，我们为他特别设了一篇就是西雅图的鸟的事情，结果图文变貌登上去特别好看。
我知道邓丽老师写诗写得很好，
对的，诗歌也是写得很好的，但是现在邓丽老师有其他的方向，他不在笔会工作，他有给我们投稿，他要搬去日本一段时间，为教会的工作。里边还有值得介绍的老豹，有位叫老豹是 Tacoma 的，对吧？文字极漂亮，摄影摄的也挺好，我发现摄影好的好几位他们的文字极其漂亮。还有一位是值得提的，就是仙云野鹤，对吧？仙云野鹤是他的笔名，他的公众号的笔名，他是一位媒体人，他从也是为那个红山林，有本红山林杂志，我不知道小袁台长知道吧，在旧金山红山林杂志的美术编辑，他能量蛮大的啊，他一个人就订了50本书，
是
他为我们做了很多贡献，而且写了书评，第一份书评他写的，就是他的书评的题目呢，我觉得我看到也蛮感动的。他的书评题目是文明的细节，当足球碰上，当足球，我看啊，他文明的细节，当足球的狂烈碰上城市的温柔，从清教西雅图看海外华人的文化建构。这几位我提到的名字是别的州外州一些文化人或者一些学者。那我再介绍有一位作者，我觉得也值得一提的，陈芳。陈芳，对那个 Jimmy Hendrix， 对那个弹吉他的我们西雅图的名人，特别情有独钟。他写了一篇《走进酒吧》，跟着老公走进 lounge， 听见的那个音乐马上响起，就特别的喜欢，就写了他的这个早期在西雅图的生涯。所以我们发现西雅图的新老会员当中人才济济，而且由于他们的馨香之气，他们的文字吸引了外州的好多文友跟我们老师们跟我们一起来合作，这是一个印象。
那个肖丽艳副会长有补充吗？
有补充。
其实我应该也算是个外地的作者吧，我是住在温哥华，是华州的温哥华。对，我呢对西雅图，就是写或者编辑这本书之前，我对西雅图的了解非常的少，是去过，但是就是一般的游客到那儿打卡照相这种，所以对西雅图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这一次的写作，我也参与了写作，也参与了编辑以后呢，对西雅图好像从里到外都梳理了一遍啊，觉得这座城市真的是非常不一般。我觉得能够从 那么严重的一场大火里面重生出来，真的像一只凤凰一样。所以说有一句话叫杀不死的使我更强大了，对，所以我对西雅图真的是刮目相看，觉得这个城市是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希望的一座城市。然后从我们
看了文章之后就特别想亲自去看一看的景点，
亲自想去看一看的景点，就是
看了这个书之后，
对对对，我想去的是那个最小的公园，叫凯瑞公园。在那里哦，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观景台，可以看到整个那个西雅图的那个skyline。所以我觉得哎，虽然这么小的一个公园，但是那个角度啊，就是特别的好。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爬上去看一看。
我们再听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啊，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主创人员来介绍《情调西雅图》这一本为今年的世界杯出版的一本书啊，介绍用这个人文气息这个来写就的这个西雅图的各个方面的各方面景点的介绍。那就是Kevin， 你有什么就是印象特别深的作者跟文章要跟我们分享吗？
我觉得当一个第二代的中华人，说我觉得我最深刻讲的一个文章是可能是讲不光是讲什么 nature 的东西，或者是历史，可能也是讲更在这个 community 方面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可能第一代的华人来到美国，他们对这个环境不是很familiar， 所以他们对旁边他们的环境跟我们的孩子的环境都不一样的。我们孩子环境上，我们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人都会一起交流的。比如说我有很多墨西哥人朋友，很多黑人朋友，很多印度人朋友，在这方面上，住在美国，住在西雅图里面的人也都是也会跟这些人都要交流的，他们的文化也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看那个 graffiti 和 murals 的这个文章，因为这个文章方面。可能很多华人他们对这种这样子的画画，这样子的art 方面不是特别了解，或者可能是也有点不太喜欢，他们觉得这个是有点危险什么 有些不好的名言，但是它其实这个也是人家的文化，这也是他们的 self expression，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个住在美国，住在西雅图，还是要了解这个文化上面的，也是要能够通过这个更懂大家同样的环境所以这个Graffiti 的这个文章，还有那个 Jimi Hendrix 的这个文章，我也是很喜欢。还有几个讲饭的几个饭店上面我也特别喜欢，能够让大家的可能他们的point of view 能够长宽一点更了解大家我们几个 neighbor
各位讲的都非常好啊。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的节目叫美国故事，所以呢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你们的故事，所以就是请各位能简单介绍一下在美国的经历好吗？就是比如说什么时候怎么机缘巧合来到美国，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主要做什么，现在怎么样？这样刘会长，你讲。
从我开始吧，我来美国蛮久了，我最近写了一篇，就是讲我自己在美国，大家都要250周年来写我和我的美国嘛。
嗯。
那我心里想，我到美国来，我也有37年，我是从美国南部开始上学，然后到了美国东部教书，在学校里做 special ed 的老师。然后又到芝加哥做 special aid 的老师，然后芝加哥待了27年，然后最后现在搬到这个西雅图来，刚刚5年。所以我在选这本书的题目的时候，我很 hesitated， 我很犹豫，因为我不知道这么多的历史啊、移民史啊，就是怎么样成最早的那个印第安人的文化，我都不明白。我就挑了两个 Kevin 刚刚讲的关于吃的，一个是关于星巴克的咖啡我知道，第二个是关于海鲜怎么样从 port 到 table， 怎么样从港口拿到餐馆里来保证它新鲜。那我是觉得我自己在美国已经走遍了整个大江南北，从南到东，然后到北到中，现在到西，再往下就到太平洋了。我觉得是非常感恩能够让我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有这样一个经历。就像刚刚 Kevin 讲的，华二代希望我们知道更多的 multiculture 各种文化的人的故事，那我在西雅图我充分可以学到这个。很喜欢这本书，因为我觉得我读它让我更多的了解西雅图。
嗯，所以刘飞老师您个人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或者两本书，几本书了，对吧？
可以，我真的可以。现在因为美国北美最近在 DC 那边成立了一个新移民非虚构研究，非新移民文学非虚构研究会，鼓励大家抢救历史来写非虚构的人生，让后代可以沿着你的脚印找到你。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题目。如果这个书将来有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给小袁会长来分享，再来做别的节目。谢谢。
好，期待啊。那我们也请那个肖丽艳副会长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好的，好的。我是2000年移民到美国的。之前呢是在北京，我在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发现不太好找工作这个专业，所以就干脆改行，重新回到大学，重新学了理工科。现在呢，我是一个工程师，所以转行转得蛮厉害的。虽然转学了理工科，但是总觉得在心里面还是对文学啊有一些爱好和向往。所以有机会能够加入到西北华文笔会，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和这么一堆热爱文学的人一起有共同的爱好， 共同一起努力，所以呢也是很幸运吧，然后能够参与到这些文化项目里面。刚才刘飞老师还有凯文也提到了关于我们移民新移民的这个文学书写方面的这个趋势。之前呢，我觉得移民呢大部分都是在书写自己的过去，自己在国内的一些经历啊，然后或者是移民来了以后呢在当地的一些经历，都是从那个自己的角度出发。但是我们这本书的不同之点呢，就是我们想要写的是这个城市，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移民文化文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我们要把目光从我们自己身上挪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啊，这个国家的身上，对吧？现在我们也有一个移民征文，好像我和我的美国，对不对？是不光是我，还要写我的这个美国，要把目光看出去，看到这个和就是融入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所以在创作和编辑《情调西雅图》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作者到我们编辑都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如何把我们自己把眼光从我们自身转移到我们生存的这个城市和我们身边的这个社区。
嗯，讲得太好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很快就到尾声了，但是我们还可以问一两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大手笔啊，就是很有重要的策划，然后这个执行都完成的相当的这个精彩啊，所以能够使得这么一本就是很重要的书，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而且在这么及时的能够面世啊，所以也请各位介绍一下，就你们的这个一开始策划的过程都是怎么来的，就是然后我知道另一位副会长那个叫坎德是吧，坎德副会长也是一有机会就在宣传这本书，对吧？就是每个人都是把它当自己的事情在做一样，所以在最开始就是策划这本书的初心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能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当然那个 Kevin 你可以补充一下你爸爸为这本书做了哪些事情，你也可以简单讲一讲。
对，时间很有限了，我先开始简单讲一讲肖老师。这本书是实际上前后有两年的计划。那一开始我们有主编提出来有这么一个设想，世界杯要来了，要不要写一本关于西雅图的书，这座城市很值得，因为这个话讲了以后大家心里就一根根，但是没有把握啊，没有人手，没有钱啊，没有人，没有大家，没有时间，都在有手上都有别的事情，而且很多人都在上班的。那么我们有个理事会，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先商量一下，pros and cons， 哪一些是可行，哪一些不可行，讨论了一下，想来想去搞了大半年，最后到年底我们觉得我们时间实在不够，我们要在六月份抢出来这本书非常难，最后大家决定说为什么不做呢，做一做哪怕两年这本书完成也是值的，对吧？就理事会一致通过，在年底通过决定要做，决定要做了以后，一月一号，好年头啊！大家觉得2028年是马年啊，要干呐、啊！好，一提出来，想不到大家非常踊跃，因为这是关于西雅图的书，大家就开始非常积极，把题目就签下来，很快的一个星期左右就差不多题目领光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编辑团队信心就来了。
我们只剩下一分钟了，所以
我不讲了。好了，我就
每人讲一句话收尾吧，就是我也在这里再次祝贺这本书的顺利的面世，然后也向各位 主创人员致敬啊，然后就是祝贺各位你们赖喜北方笔会的正副会长和各位主创人员领导啊，那请各位就是每人说一句话，就作为本期节目的收尾。
我先来吧。感谢小燕台长，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本书。我们真的是对这本书非常满意，自己就是非常满意，从它的设计到制作到最后成品放在眼前，真的是可以说是一本艺术品吧，一篇艺术品。我
啊，每人讲一句话。啊，已经应该已经对，
谢谢台长，谢谢大家让我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我看我跟我的爸我们都写这本书写的都感觉都很有意义的我看我爸他在这方面有能花那么多努力下能做出一个那么好的一个 product， 他看他也是对自己也很满意我也看他也现在更开心了所以这本书上能够让我们这些作家把自己的想象力全部放进去你们能够让我们把这个搞得很 successful， 所以谢谢大家。
那请刘会长压轴。
不压轴了呀，已经时间没有
了，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小袁台长，我觉得我们都是不能说是强强联合嘛，反正我们是觉得在电台能够再这样宣传一下，交流一下，非常感谢。在今后的合作当中，我们还不断的支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向小袁台长致谢。
哎呀，谢谢，然后祝贺你们，然后也。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关注这本书，然后有机会的话买一本留作纪念啊。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然后也谢谢各位主创能够光临我们节目介绍本书。情调西雅图，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随着世界杯的打响，这个火热的夏天因为足球而变得更加火热，更加激情澎湃。都说在现在的世界里，运动场上的竞争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身体素质的较量，精神力量的比拼，总会让人肾上腺素飙升。有时候是对强者的仰慕，有时候是对弱者的共情，也有很多时候是对自身处境的联想。这一期我们来开启一个新的主题，那就是音乐里的足球或者体育运动。第一首歌来自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这是一首触听上去有点土味的励志歌曲，曾经是2000年代 CBA 最火的年代里流传甚广的主题曲，能听到那个年代特有的经济上行期的味道。彼时姚明掀起的篮球热潮席卷全国，中国的篮球职业联赛刚刚起步，正在如火如荼的强力推广，群众热情高涨，场场爆满。零点乐队作为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流行摇滚乐队，演唱主题曲当仁不让。他们没有漂亮的脸蛋，没有风花雪月，散发着被现在网络称作为老邓的直男气质，完美符合了强调对抗和竞争的赛场氛围，也造就了这首堪称经典的体育主题曲。 Rudy 这部电影改自丹尼尔·鲁迪的真人真事，是一部经典的体育励志电影。狂热的橄榄球迷 Rudy 经过十年奋斗，最终以替补球员的身份完成了27秒的比赛，实现了让人泪流满面的梦想。这部电影的中文片名被翻译成了《追梦赤子心》，是我认为最棒的一个翻译。多年之后，中国有一支乐队叫做嘎啦，出了一张专辑，主打歌就叫做《追梦赤子心》。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一个身着红衣、举着标枪、奋力一掷的小伙子。不管乐队是不是要特意强调体育色彩，但在我看来，这首歌是最适合给追梦少年当作冲锋号角的战歌。主唱苏朵嘶声力竭，像极了在赛场上拼尽最后一丝气力的运动员。就像电影里的那段经典对话，你这辈子不用对任何人证明什么，除了你自己。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如果现在还不能实现梦想，那么它都永远不会实现。为迎接此刻，我这一生都时刻准备着。
想在那里最高的山。
既然说到世界杯，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中国队的世界杯之旅。2002年的那一次，我们本以为是辉煌的开始，却想不到那却是短暂的巅峰。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Chinese Football 乐队，世界杯，悲伤的悲。用中国足球来命名自己的乐队，我们不禁要想，这个乐队是有点东西的。虽然有致敬经典的 American Football 乐队的成分，但是他们还需要承受一些戏谑的嘲笑。然而他们的音乐却一点不像中国足球那样憋屈，某种意义来讲，他们也早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其他中国乐队在海外的巡演几乎都是面向华人观众，但 Chinese Football 的乐队海外现场里，你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老外的身影。他们刚刚官宣一轮新的北美巡演计划，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支持这支年轻有趣的乐队。 从一个中立球迷的角度来看，北京国安队浓厚的球迷文化可以说是全国之最，虽然有时候让人觉得喜忧参半或者是哭笑不得，但是这不正是足球的疯狂之处吗？这种直接甚至带着粗暴的气质与朋克音乐完美融合，于是身为北京国安死忠的朋克乐队密三刀创作了这首《最后的胜利》，成为了北京国安球迷观赛的战歌，常常在球场甚至在海外的战役中被唱响。乐队主唱2015年因为心脏病离世，北京国安队官方表示悼念，在随后的比赛里，全场数万球迷也双手指天齐唱《最后的胜利》，以表示哀悼与缅怀。斯人已逝，让我们继续感受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力量。
为了共同的理想，永远不放弃。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秀在台湾为您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因为他的头衔多得数不清，所以呢，我只好只介绍他的姓名，就是徐崇仁先生。那我们先请徐先生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看他怎么样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了。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好，您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自我介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您的名字徐崇仁先生，那么我还知道您这个不是头衔，而是一个尊称，一个大家都尊称您为台湾的流通教父。那么台湾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教父也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流通又是什么意思呢？您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说明一下这个流通这两个字在台湾这些年来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您又是怎么样变成流通教父的？
是啊，因为其实谈到流通这个名词，以前在台湾是没有的，那是沿用于这个日本的那个叫流通经济。那什么叫流通？他们包含的范围就是像一些那个零售业啦、外食产业啦，还有供应链 supply chain， 就是 distribution， physical distribution 就是物流方面呢，全部都涵盖在流通经济里面。所以谈到流通教父，事实上不是说什么教父不教父，而是我是在这个领域呢做的比较久，从一开始就这样子在这个领域当中，哎。
对，所以教父就没有什么黑手党了，这个黑社会的，但是这些意思了。那么您在这个行业做了很久，是从什么开始的呢？
那是当时在那个我在1970年代的时候，也是1972年呢，到这个日本去读书。我从台中的这个通甲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呢就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去攻读所谓的流通经济这个科目。那流通经济科目当然在学校学的是理论的，但是当时因为日本刚好是整个的这个零售产业呢蓬勃发展的时候， supermarket 超市啊，或者是那个像一些 retailer 啊，就是新的形态的商店啊，所以在1972年我去，然后呢第一家的这个 7-11 1974年在东京出现。那时候因为我刚好住家附近就有这个 7-11， 每天都经过，哎，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店，7-11到底是什么店，就很有好奇有兴趣。所以后来呢我就跟这个老板，因为他是 franchisee， 就是加盟主，那他就跟我谈了很多有关于这个 7-11 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哎，以后在台湾可能也会要有 7-11， 就是这样，就是跟他就是有一种好像连结在一起。那后来我在1977年回到台湾之后呢，刚好加入一个统一企业集团。统一企业集团本身是食品制造，但是呢这个对所谓的这种 retail 根本就没有参与的。但是我跟当时的这个高清燕先生，就是当时是总经理后来是董事长，我跟他介绍呢美国有这种 7-11， 那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很好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来负责有关于签售的规划。那时候因为 7-11 要跟美国当时的 Southern Corporation 南方公司呢就是谈才能够 franchise， 所以就是从这个开始。
那么从您1972年到日本，到1977年回台湾这段时间，日本的 7-11 是不是也增加了很多呢？
1974年他们是第一家店，所以1974年到1977，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有很多店，而是在快速成长的时候，就是当然店越来越多了，但是也是就是说。因为你看1974到1977才3年的时间，也不可能马上就几千家，不可能，当时是几十家店这样的。
对，但是在1974年刚刚开始，然后就快速成长，可见在日本很有市场。那么您当时就认为在台湾也会很有市场吗？
对，因为当时我发现就是说这种店虽然是很迷你，但是呢哎，好像什么要的东西都提前应该很方便，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对对对对，但是在1979年我们跟美国签约之后，我到第一次呢到美国去实习，到那个 7-Eleven store 去做 operation 的工作，就是学习。那时候我有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是在这个美国嘛，那时候我们是在那个洛杉矶市附近的接近那个墨西哥那个叫什么
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在圣地亚哥那边有一个 training center。那当然，我的亲戚朋友就是像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有，洛杉矶也有，还有就是那个其他的地区都有。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会做这种店？这种店我们从来不会去的店，你在台湾做这个会失败啊！”他就跟我讲说：“啊，那我糟糕，我跟他签约了怎么办呢？”但是我内心还是想说，因为日本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他在1974年的时候开始。那我1979年跟他签约，我想那日本做的不错，应该台湾不会差到哪里，就这样子。
是您这样说，其实我也是感觉在美国的 7-Eleven 跟在台湾的感觉很不一样，我相信日本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有文化或者是社会的因素在里面造成的吧。
对，因为美国的 7-Eleven 大部分都是第一个要开车才能够到，就是有 parking space。 那然后呢，第二个他的顾客呢大部分都是蓝领阶级，做劳工的，比如说他可能要去工地，然后在路途当中停下来买个咖啡，买个早餐，然后再去上工嘛。美国我看他的这个 customer 大概这是蛮多的，但是台湾当时就是说不要说开车，可能都是用走路买东西的，所以我们是把它设定说，哎，可能在 community 在社区的附近，那顾客用走路可以到的，所以跟美国不太一样，那顾客的对象也不太一样。哎，
是的，在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会注意到便利商店不只是 7-Eleven， 现在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台北市。我在一个朋友家，好像离他家5分钟的范围之内就有4-5家不同的便利商店。那么有这么多的便利商店，在台湾还有足够的客户来支持这么多的便利商店？
对，因为台湾跟美国的 lifestyle 不太一样。美国的 lifestyle 大概是说，哎，我都会上班，然后回到家里，哎，可能就是看书嘛，也不会是很多的跟朋友去应酬啦。那台湾不太一样啊，日本也跟台湾比较接近，大家下了班之后，然后就去喝酒啊，去聊天啊，哦，然后哎，节目活动很多啊，所以跟美国的 lifestyle 不太一样。那因此呢，他们觉得说啊，方便就好，生意要买东西也有可以买，那就觉得很方便。那另外一点就是，台湾的顾客呢，他是比较讲求方便，就是很快。但他隔条街，比如说对面有一个店，那这边有一个店，他懒得过马路，你知道？那在讲哇，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说比较步调比较快。哦，你知道台湾的人的这种步调跟在国外是不太一样的。
对，尤其是在美国西雅图这个地方。跟台湾、跟大陆、跟香港比起来，都是慢得多，步调慢得多，所以您这样讲是非常有道理的。
对对对对，比如说以 Starbucks 来讲，因为 Starbucks 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 Starbucks， 但是有一天我在报纸上呢看到日本写说，哦 ，Starbucks 在东京的最繁华的银座呢开第一家店，那生意很好。那我觉得很奇怪，我一个 coffee shop 怎么生意会很好，所以我就跑到那个日本看他第一家店。但是我在想说，哎，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 Starbucks， 那美国到底谁在使用 Starbucks？ 后来我又跑到美国去观察， 发现就是哦，美国的沙巴史早期是大部分是设在那个社区附近的那个小的 mall， 小的那个 shopping area， 然后呢就是一家 coffee shop， 所以他强调的是 third place， third place 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在上班，那你就是在你的家，那你如果不是在你的家，就是在 Starbucks。 他意思说你就是啊，在家里很闷的时候就跑到Starbucks去喝杯咖啡。所以这个有一点跟东京的我看到的景象不一样。东京是高档的地区嘛，繁华的地区，但是在美国当时我看到说，哎，好像是社区附近的一个休息站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同国度有时候虽然是一个 concept 都不错，但是你必须要去 modify 变成适合当地的这种 lifestyle。像这边原本 Starbucks 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您刚刚的这个描述当中 ，7-Eleven 是属于比较蓝领阶级的，在美国。那么 Starbucks 在美国是处于社区的大家的休闲中心，是一个第三个地方，就是家跟工作的两个地方之外的第三个地方。那么在日本 ，Starbucks 就是比较高级的。比较
时尚
的地方。那么在台湾又是如何呢？
台湾也是一样，台湾当时其实讲起来喝咖啡当然没有像美国那么普遍，那日本它也比我们喝咖啡喝得多，所以我们当时在将近20年前引进的时候，那事实上咖啡的这个文化还没有很受广泛的这个接受，所以我们开始当然是比较辛苦，但是慢慢发展到今天，你就觉得说，哎 ，Starbucks 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去一般的 Seven 去喝一个 City 咖啡跟 Starbucks， 哎，我觉得 Starbucks 好像是比较有品味啊，那就觉得自己也比较高尚。那其实讲起来，当然咖啡 maybe 是有点差异，但是最主要就是那个 image。那种 brand image 说哦，这个是 Starbucks，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消费心理跟消费行为的微妙的地方。
所以您也是在做品牌，刚刚说这个 Starbucks 就是一个品牌的形象了。那么在台湾，7-Eleven 的品牌形象跟 Starbucks 的品牌形象应该是相当不同的。
对，但是 7-Eleven 其实讲起来在我们亚洲来讲的话，就变成是一个生活必须的一个地方。譬如说，在这个地方买吃的喝的，那甚至呢，就是可以在这边缴费，可以买车票，这很多功能呢都可以满足。所以这一点的话 ，maybe 跟美国不太，美国可能是加油站附属的一个买东西的地方。那刚才讲的。这个 customer target 也不太一样。
那么您这个台湾流通教父的称号，就是因为 7-Eleven 的关系吗？
当然是 7-Eleven 有关系，因为其实当时对这个 retail 大家并不是那么看好，因为过去大部分都是属于制造业比较多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制造业那 retail 有什么？没有什么技术，只是卖东西，有什么技术呢？大家就觉得这一块不是那么看好。但是我看到美国的发展，看到日本的发展，让我觉得说啊，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 know how 存在，就是要整个怎么建立系统啊，怎么去做那个 supply 的一个 supply chain 的一个物流的配送等等，那个事实上是也蛮多的。那个技术的，嗯。
那您说从1979年开始引进 7-Eleven，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想不会是一开始就有那么多的功能，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的加入了生活方面的功能，而不完全是零售了？
对，因为其实讲起来 ，7-Eleven 刚开始的时候，这家公司呢，就是经营了长达7年的亏损，赔钱赔了7年，那这个当中有。当时这个很多股东都觉得这个事业不能做了，但是后来因为我引进这个 Seven 的嘛， 所以大家说啊，这个人间小伙子啊，真的是不应该让我们企业赔那么多钱。但是当然我不是做一个 leader， 不是总经理，我是一个 planner 一样，就是在公司里面的位置专员嘛 ，specialist。那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这个事要结束掉。那刚好就我们的高清源先生呢，就觉得说啊，这个反正就把它当死马当活马医嘛，就是让这个小伙子看看他能够做什么。那后来我就把这个事业转换，就是把本来就是亏损的店关掉，75家店关掉，剩下30个店，然后再从30个店再开始。但是我在想说，哎，这种店大家不来，因为他觉得说茶号店比较习惯，而且是啊，你这个生意卖的东西可能比他别人家贵啊，哦，因为看起来灯光明亮，而且要冷气，所以大家就不太敢进来。那后来我就想尽很多的方法，当然是像那个 hot dog 的，还有什么那个大烧包，就是那个什么 Chinese bread， 那个胖就是面那个
包
啊，慢包、骂包啊，
肉包，
哎，我们叫大烧包，我们就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然后 Slurpee 就是那个，还有那个很棒的，那 Slurpee 就我用 Slurpee 来吸引很多小朋友来。那小朋友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是 self service， 拿一个杯子可以装好几次，而且一个杯子可以5、6个同学一起喝，就很开心了。那就变成把身边有点变成是一个欢乐的地方。那这些家长说奇怪，这个小朋友怎么都跑到这种小店？那慢慢就有那种人气，客人就越来越多。那我就想说，那应该要加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 hot dog 以外，可能做一些那个日本的那个 rice cake 啦，就是三角饭团啊，就一直加很多的东西进去，才能卖便当啊，像这种。所以这种就是慢慢，其实不是说一次呢，整个你刚才讲说，哎，什么时候卖票啊，什么时候收会收那个水电费啊，其实那个都是一步一步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改造，变成今天的社文这样子。
那么从1986年，等于是您接手有一个很彻底的转型，您关掉了75家，剩下30家再重新开始。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增加的速度又是如何呢？
因为75个店关掉，剩下30个店，后来我是跟他讲说啊，因为我们地点都躲在那个看不到的地方，巷子里面的，我们就把这些 store 呢搬到那个 cross road 那个三角川啊，或者是交叉路啊，那大家看到哦，有这个 7-Eleven， 从那个时候就慢慢的，那30个店到了第100个店的时候，这个事业呢就 break even， 就是打平，就是平衡的，不会没有再继续赔钱。那时候100店达成的时候，就急速的发展更多的店，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听了 7-Eleven 的故事，到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情感夜线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节目。今天雅秋在台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徐崇仁先生，他是台湾的流通教父。那么在节目的第一段呢，我们谈到了主要是他的发迹是由 7-11 开始，那么又引进了 Starbucks， 当然后来也有很多其他的公司。但是呢，雅秋最感兴趣的是在1972年的时候，徐先生到了日本去留学，学的是流通经济。为什么在台湾还没有流通经济这个概念这个名词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要到日本去学习这个专业呢？请问徐先生为什么？
对，因为早期像我家父呢，他是经营这种书店还有跟文具店，在台南呢开了一家这种店。那当我们小时候通常都会接触到这个，就是跟店面的一些生意啦，或者是客人呢，我们都会接触，所以我从小就对这种 retail 就是零售业呢，就觉得很有兴趣。那我父亲也跟我鼓励说：“哎、啊，你将来毕业大学毕业，那你如果到日本去，日本跟我们的 lifestyle 蛮接近的，到那边你说不定可以看到更多以前没有看到的新的东西。”那我就想说：“哎，对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都是帮忙。”家里在做一些书本的选择了，采购了，这个到大学时代我就这样做。所以后来我就到日本去之后，真正的发现说日本那个社会呢，真的也是刚好是零售业还有服务业蓬勃发展的时代。所以呢，我学到的是当时是那个社会的一个景象。那我就想象到说有一天台湾应该也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决心说好，我就研究这个 7-11。 那到了回到台湾，真正的又让很就是因为老板的这一种就是认同呢，也就可以让我发挥在这个空间就发挥出来。那做了 7-11 之后，我就想说美国有这么进步的这个商业，为什么台湾没有，日本有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大概常常会跟以这些美国日本人来做比较。那我就觉得说啊，我的志向就是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呢，虽然力量微薄，但是呢可以创造一点对社会的一个贡献，让社会更幸福。哦，人家喜欢到超市啊，为什么要就不用去传统的菜市场了，对不对？就是改变那一种配合整个那种生活形态 lifestyle 的转变呢，那大家应该会更开心。所以有时候做事业，其实讲也不是说只是在赚钱，而是在想说啊，你做这个事业它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虽然你是上班，但是呢你就是说同样一个工作，但是你可以有这一种奉献的话，那就是自己比较开心。
对，也提升了您自己的本身的价值。
对啊，对啊，对，因为真的在人生当中呢，确实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种梦想或者自己的一个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个梦想理想，并不是说那么容易，你必须要付出很多，然后你要学习很多，那遇到困难挫折，你怎么去面对它？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是会碰到的，
那么在那么早以前，您就有这么前瞻性的看法，这么好的眼光，那么是不是因为您是一个天生的智者，还是您认为您是后天的学习呢？
我还是后天的学习，因为毕竟我刚才讲，你看到人家的进步，那就想到啊，台湾应该也要这样进步啊，所以那个是因为有一个 benchmark 让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应该这样努力。那当然只有努力，或者是只有梦想不行了，你要去真正的去实行去做。所以当时刚好我有这种机缘，我能够刚好有这个环境，那老板也很支持嘛，所以我就很努力的把国外很多好的东西都一个一个搬到台湾来。 那我是觉得这样子也是一种人生的价值吧。嗯，
是，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一步登天的，所以您做的这些事情是一步一步的把国外的东西搬到台湾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您就不是直接的生搬硬套，而是本土化。
对， 对， 对，
这就是让他在台湾能够生根发展的主要原因。
对啊对啊，因为本土化是蛮重要，比如说最近有几个日本美国的学生呢，他就常常到台湾来，然后看到美国的社会，还有就是跟美国日本跟美国还有台湾人，他觉得不太一样，那台湾的身份怎么跟美国的不一样，
是这么的有活力，这么的有多功能而且这么的蓬勃发展。
对啊，就是但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当然他做了一个微电影就比较嘛，那我看了之后也觉得蛮好玩，就是说但是事实上不是说美国怎么样，而是说它是不同的国度啊，不懂得 market， 所以 market 必须要 follow 这个整个的这种消费的习性或者消费的这种趋势嗜好。你不能够说啊，照了美国当然很成功，但是你不给他改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卖茶叶蛋，当时美国就觉得说，哎，这种蛋你们怎么卖黑色的蛋？但是白色怎么有黑色的蛋？我是跟他讲说，哎，我们台湾人喜欢吃茶叶蛋，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会觉得很寂寞啊。就所以我就卖这个茶叶蛋了。那后来他就搞不过我们，就说好了好了，你们继续买啊。因为他从创业开始到今天还在卖，那个黑蛋还在卖。
对，其实茶叶蛋可能是我去 7-Eleven 买的最多的东西之一。
对，方便嘛，那个是我们常吃的习惯的那种方便，就好像美国人到便利商店去买那个 coke 就是饮料啦，或者是 coffee 的咖啡啊，或买 hamburger， 那个是很自然 sandwich。但是在台湾的话，就是要配合他们的需要，要做调整。那而且比较好玩，就是说，因为最近有一个那个一个朋友的小孩，他当然工作，后来就搬到美国去，他把小孩子都带到美国了。那小孩子就差不多上小学，然后他们去美国的 7-Eleven 说，啊，这个怎么毫无器啊，什么呵呵他没有玩具啊，他没有什么，
跟台湾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是因为 maybe 美国的便利商店小朋友去的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刚才讲蓝领阶级上工去买东西的。那小朋友我们是说，哎，我们附近邻居的这个小朋友常常跑来店里啊，我就把那玩具摆在最底层啊，让他们在玩，我当然很高兴啊，他可能吃了冰啊，说做什么呢，所以那个就那是完全的本土化。那后来缴钱也是不方便，你要到水利公司或者是电力公司去缴费，那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跟这些单位去接触了，跟那个学一学之后，后来他们说啊，那就这样子，那提供很多的方便。对，
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刚开始做这一步的时候，一定也是很多人反对的，我想。
对啊，当然，比如说，因为当然有很多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得太早的时候可能就失败了，失败不代表永远的失败。比如说卖咖啡，我们卖那个 CT 咖啡，其实我在30年前就 follow 美国的那个 Seven， 他一壶一壶的那个咖啡嘛，我就卖那个咖啡啊，那结果都卖不掉，因为大家不喝咖啡，而且怎么站着喝咖啡还拿纸杯喝咖啡，那就被骂死了。所以当时就是因为 timing 太早，但是因为引进了 Starbucks 之后，哦，大家突然间喜欢喝咖啡，
所以也带动了 7-Eleven 的咖啡。
对对，也带动了。后来我就想说啊，这机会到了，应该又把那个以前失败的咖啡呢，又把它搬上来，那结果就比较顺，就是。
对，所以真的是眼光要非常的准。那么在经过了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成功的事业之后，您现在又开始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 叫做台湾美化协会，这两个相差甚远，请问是怎么样转过来的？怎么样的起心动念让您开始做这边的？
不，因为其实讲起来，我是常常觉得说，经营事业不是只有赚钱，因为起之社会，用之社会呢，你是因为有社会，你才有今天的企业。所以呢，我们通常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CSR， 就是你要回馈社会啊。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对弱势团体，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还有社会活动，我们要去参与。那另外呢，就是像环境，因为我们的环境如果太脏乱的话，就看起来就不舒服。所以就怎么样养成好的习惯。所以当时有一天在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呢，我就跟日本的一个企业的创业家呢，他是做那个汽车零件还有轮胎各方面配备的这种牵手叫做 Arrow Hat 黄色的帽子。这家公司的老板呢，有一天他来台湾，我就请教他说，请问先生，你的个人的兴趣是什么？他说我都是喜欢教人家怎么扫厕所。那我就觉得听得很奇怪，怎么一个经营者他不是去讲说他去打高尔夫球或者是做什么高级的那个娱乐，他居然是教人家扫厕所，那我就很好奇。但是我后来跟他深谈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啊，扫厕所其实讲起来不是只有让厕所干净，或是扫地不是让只有环境更好，而是说你可以磨练你的心智。因为有很多东西你觉得这个很脏，这个人家不要做的，你就有抗拒，或者你更不想做。但是一旦你弯下腰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在做的当中，你突然间领悟到说，其实讲起来人家都是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不能够说啊，我自己很有钱，我是什么，或者我职位很高，我根本就是高高在上，就让你觉得说你可以弯腰学习，然后谦卑为怀，就是心性的一个培养，感恩惜福，我们强调的是这一种。那然后呢，就是说从清扫活动当中也养成好的习惯，像我们都到那个小学啦、中学、大学去跟学生一起扫厕所、扫环境。那刚开始学生觉得不太喜欢，但是做了之后他也很习惯了。那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啊，我本来我自己本身要重新自己开始做起，我不能够随便乱丢东西，然后就是很不负责任，就是到处把垃圾就是都乱撒，这样不行。所以就养成那种习惯，最主要是我们是在培育那种心性，不是在只有扫厕所，是大概是这样。所以那种活动，我后来跟日本保持很密切的这种关系啊，他们就是经常会来这边参观。哦，一次都几百一百多个人，他们自己付钱，理会了住宿都全部自己付，参加扫地还要付钱，对不对？他就说，那我们去也是一样，我们也去日本各个地方，他们也都有各地的那个分会嘛。我们像今年我们去鹿儿岛，那去年到冲绳，那很多地方我们都去参谋去参观，参观的参观。跟他们一起清扫之外，也去拜访他们的这些经营的公司呢，就增长自己的一种对经营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很多面向并不是很单纯说你就是清扫，哦，那我们也跟很多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呢，就是虽然是不同国家，但是大家变成好朋友。那种感情呢，就像家人一样，这个都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还是不断积极在推动，就从学校开始不断的去那个。
所以从许先生刚您的这一段叙述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美化协会做的其实是净化这个社会，尤其是环境的，
对对，
那么进而净化心灵的一个活动。
对对。
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当然您是从这个扫厕所开始的，
对，
有没有再去清扫更大的环境？
更大的环境，一般譬如说，当然我们在国内有在推动，像我们最近呢到那个罗马尼亚，我们也去跟日本团队呢，我们两个团队呢就到罗马尼亚还有那个土耳其那边呢去推广这个清扫活动。那当然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清扫公园啊或者什么，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说，虽然做很多事情有时候都是由小而大，我们不期望说要它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那一种好像社团一样，我们是希望说一步一步的去教育，然后志同道合的人大家结合起来，然后一步一脚印这样走。但是我相信因为经过了将近快20年的时间呢，大家都知道，而且这种观念呢也能够让大家呢觉得说，哎，这种应该就是要共同的参与，大家来推动。我想这样子也很好，因为我常常有时候会自己就是说，哎，我们做的事情它的影响力要到多大不知道，但是呢总是做对的事情。那另外一点来讲，对我来讲，我是对台湾这一块土地呢，也是就是我们生长的土地呢，所以我都希望说台湾能够更加的幸福。比如说我们引进好的商业，最主要是也是让台湾更好。那同时呢，我们希望用美化协会的活动，也希望台湾更好。那另外一点，我们对关心这个台湾的这种农业的发展，我也经常到农家那边呢去辅导他们，怎么去把这个农业呢，他们自己本身能够增加他们的这个收入，增加他们地方的繁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那个地方创生呢，就是希望说在偏乡呢，大家都太集中都市，重视都市，但是忽略掉这种偏乡呢。那我就用很多的心力在辅导当地的这些做农家的也好，或者是做小生意的也好，做民宿的也好，都不断的去教导他们。那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包括那个长照，就是老人人口越来越多嘛。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去把国外先进的一个经营的模式呢，把它引进到台湾来？因为很多事情我都觉得说，我们虽然比人家慢，但是人家进步的地方我们学习，到最后就变成我们自己的。所以我现在并不是属于说我是哪一个公司或者是哪一个企业，我是等于是为了社会，为了这个国家，就尽一点心力呢在做这些事情。
听来非常令人感动，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您所收听的是情感夜线，每周三晚上为您播出。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徐崇仁先生，在台湾的台北 为您讲述一些他人生的经验，包括他从台湾流通教父到现在做台湾美化协会的领导人。那么当然在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做他自己的事业，也在不停地回馈社会。那么现在许先生已经退休了，那么退休以后他还在继续不断地回馈社会。我想请教您，现在您以什么方式在继续地回馈社会呢？
对，因为我自从退休之后呢，当然有一个崇仁署，崇仁署基本上是一个经营的私塾一样，那总共有差不多两三百位的书生，那这两三位书生都是目前在上班，或者是准备创业，或者是已经当老板的。好，那这些年轻人呢，有时候他们对自己的方向呢不知道怎么走，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鼓励，然后跟他们指导说，朝那个方向来做。因为 有很多事情大家就是说可能希望能够短很快速短暂的，但是我是觉得说人的那种这个成功呢并不是一时的成功，他必须要不断的付出努力，由小而大，这样子的话他会比较能够勇气的来经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对于这种我们叫崇仁署呢，就是辅导这些年轻朋友在
就是徐崇仁先生的崇仁，
崇仁
创造的私塾叫做崇仁塾。
而且我在 Facebook 上呢都有一个崇仁塾，你如果把那个关键字写崇仁塾呢，就会跑出我每个礼拜呢都会写一篇我的一个观点的文章呢，来告诉他们，就是多方面的谈论一些对于这个社会也好，或对于企业经营也好，各方面的一个知识。
所以不是您的熟生也是一样的，可以看到您写的这些。
这个是很 open， 因为我觉得说所谓奉献就是无条件的奉献，没有什么这个是什么秘方不能够让人家知道了。我是真的 open， 只要对人家有帮助的，因为我一直强调的就是所谓的利他的精神，就是说一个人你要做生意，你要赚钱，如果你抱着利他的精神的时候，这个利益就会回来，而不是说一直想要赚人家的钱，但是钱不一定可以赚得到。所以我一直在观视这种利他的观念。
对，您这个利他的观念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双赢，就是不是只有自己赚钱，
对对，
是要对方也能够有钱赚。
对对，因为你比如说你开了一家店，那你对顾客很好，你提供的商品很好，那顾客呢他就是买单嘛，他就是常常来光顾，就是对你有信任，那自然他常来的时候他就会带来利润给你。但是你是首先想的是我要怎么样子去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
那么您当初怎么会起心动念去办这个私塾崇仁塾呢？因为有很多人有这个需要吗？
对，因为当然有没有需要，这个是我自己在想说，我的整个心路历程来讲的话，开始经营这个 Seven 的时候，还有开始很多新的事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就是可以帮助的资源呢，就是非常有限。那我就想到说啊，如果现在这些年轻人，无论上班的啦，或者是在创业的啦，或者是当老板的，一定是同样的遇到我当时的情境是一样的。所以我用这种心情来讲说，那我把我这个自己的心得跟经验无私的告诉大家，让大家可以用的话就拿去用，那说不定可以节省一些这个工作的这种时间呢。所以我当只是一种很直接的想法，并不是说我做了这个可以赚钱，不是这样子。
那么说到赚钱，那您从一开始就没有特别想赚钱，然后钱就一直不断的被您赚进来，是这样的吗？
对，因为其实想想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所谓利他的，因为你真的是为别人着想，那人家就会感受得到。 他们会回馈给你。那即使他们没有回馈呢，那你也抱着一种反正这个不计较，反正你就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意愿的，然后去做事情，那自己也很开心呢、啊。那你如果很计较说，哎，我要赚很多的钱，那当然你就会过得不舒服啊，会觉得好像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得到这么少？这个就经常为什么大家会对自己不满，或者是对别人抱怨？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你怎么养成这种心性呢？那让自己也比较快乐，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想这个是过去在华果山圣严师父不断的在教育我们的一个东西。
是您说的这些我都非常的同意，而且也觉得很向往，就是有人能够这样做。可是是不是有人，比方说您的熟生，在正在奋斗正在打拼的这些年轻人，觉得我如果不斤斤计较的话，我就无法生活下去，那么我怎么能够只利他而不利自己呢？
对，这个就是要那种观念，要那个，比如说我刚才讲第一个做事业呢，是由小而大。那由小而大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如果做了一个很好吃的蛋糕，那然后这个蛋糕的时候呢，当然你就说，哎，我去让人家去试吃，或者让这些朋友去尝试，哎，这个很好。那然后他说他就想要买，都会买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虽然是一本是免费的给他试吃，但是呢，他觉得好吃的时候，他会回馈给你，他会变成你的顾客啊。那你如果一直在想说我要卖钱，像有一次我到那个山上里面，那两个一个卖水果的，两个卖水果都是就是差不到十公尺的，就是很近的。那一家生意很好，那一家生意都没有客人，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我就跑过去看的话，就哎哦，这个生意好的，原来这个老板呢都拼命的就是切水果让人家试吃，免费让人家试吃，哦，大家就觉得很好，那就买他的东西。那我就跑过来另外一家说，哎，那你可以试吃吗？他说，哎，你买了再吃啊。那所以你说，哎，你不付出你想要得到，那我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呢、啊。你一定要付出，然后人家觉得啊，你这个老板很好，然后就感动，然后就买你的东西。那这个人斤斤计较，他就是说我让你免费试吃，我就损失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思维了，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做生意，你的起心动念当然都要赚钱，没有错。但是赚钱要有方法，赚钱不是只是要想把别人的钱变成我的钱，你要怎么去让大家开心？
是的，听您讲这个例子，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一位老板很不懂得学习，离他不到十公尺的另外一家能够生意这么好，他为什么不学习一下呢？
人家这样，为什么你还很固执的说买了才可以吃？
所以学习能力其实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有很多人有点缺乏呢？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都他怕吃亏了，哦，做生意有时候自己都啊，我如果这样做会吃亏啊，赚不到钱呢、啊。其实不是这样子，一定很多事情有时候真的像我过去的经验，我在做设备的时候，我都在想说顾客要什么，那我要做什么顾客才会开心，我要卖什么东西顾客才会接受。我不是想说啊，我卖这个东西可以赚多少钱，你已经设定说我要卖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要赚多少钱，那就很难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反而就赚不到那么多钱。
对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常常讲融入顾客的情境，就是说融入顾客情境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在讲说站在顾客的立场，我这个在我们以前理论在讲说你要站在顾客的立场，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说你自己本身就要把自己变成是顾客，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你就是在做生意的这个经营者，你不能这样讲啊。经营者本身也是有很多，到最后你是要把东西卖出去，那你要让客人买单呢，那客人买单他就要很开心，他才会买单呢，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
那您自己是不是也秉持着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我才卖给别人？
对，那当然了。比如说你现在像有机的，或者是像一些我们讲的就是说无毒，基本上你要真正的去做到这一点，那人家觉得说啊，你真正在做，那你自己都敢吃了，你觉得做得很好，你去跟人家分享，那我相信不断的久而久之，大家就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这样子。
是，我记得曾经听说过有的菜农自己留下一小块地种菜自己吃，其他的菜是卖给别人吃的。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不长远，因为人家会打听到说是你背后是怎么做。所以我是觉得做生意的诚信才是最重要，因为你能够做到顾客的信任你。比如说我们早期那个吴修齐先生呢，他是当然已经过世，他是台南帮的这个等于是大佬，那他当时也是很辛苦出身的，但是他做生意的时候，同样在那个一条布街，都是在卖布的布街呢，很多的不同的批发商店呢，他也是其中一家，但是人家要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都会来跑来问他说，你觉得这家店这个东西可以不可以买？他就跟他讲说应该可以买，可不可以买？他就很客观的跟他讲。那大家为什么会去问他呢？因为他是值得信任的。所以做生意不是说你短期好像人家不知道，然后就这样子蛮混过去，久而久之人家知道，哎，日久知人心嘛，哦，哪一个人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大家是知道。对，
所以到后来他是这整一条布街做的最大最成功的老板。
对啊，他就变成是整个台南帮的这个大佬，而且就是所有的布街呢，他是等于是一个精神的人物一样。
所以他是布街的这个精神领导人。
对啊，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他后来不是只有布街了，就是他变成是一个就是像
台南商业界的
台南纺织啊，啊，统一企业啦，啊，这个整个不同领域的集团的一个大佬。像吴三连也是一样的，吴三连他本来也是一个政，就是记者，然后是个政治人物，但后来大家对他的这种信用，他就变成说哦，他也是一个实业家一样。就是一个人他的能够他的品德好，然后让人家值得信任，而且他真正的在做，而且他真正的是在奉献，在为别人用利他的观念彻底的去执行的时候，那当然就会不一样了。那如果我们一直都在想自己的利益，那你就很格局就很小，哦，就是这样子。
是，说到格局这两个字，其实我觉得格局可能也是要后天培养的，就像您说的自信一样，您觉得呢？还是格局是天生的？
格局是你要舍得了，很多事情你呵呵太过于，我刚才讲说你自己在，所以格局是什么？格局是你的胸怀开阔不开阔嘛？那，啊，你是包容力大不大嘛？那这个包容力，所谓包容力，当然你说啊，那我没有这么大的力怎么去包容别人的？那没有错，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小小的，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学校都教我们说日行一善嘛，对不对？那日行一善很简单，我帮妈妈妈做一些家事，这个也是日行一善。我帮一个老人扛行李也是一种日行一善。我帮我的同学做一些什么事情也是日行一善，那个是很小的。但是你一个小孩如果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你就觉得啊，我日行一善嘛，我童子军说日行一善的，那这种精神你就慢慢的呢，很多事情呢，你就会发现说啊，帮助别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你说我帮助别人，我要得到什么？那这样子你就格局就很小，哎，所以要练习，要一种。
要练习，要学习，然后就会越来越有自信，格局也越来越大。
对，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今天跟徐先生谈了这么多，其实呢，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您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的累积。从不管您的 7-Eleven， 还是您的美化协会，还是您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对，因为很多事情我从来不会去想说啊，我要马上做得很大。当然你内心可以想说，哦，有一天可能会有这种 vision 啊，我们
有个愿景，
愿景嘛。但是愿景是愿景，但是很多事情都是我常常讲一步一脚印的。比如说，哎，人家说哦 ，7-Eleven 在台湾已经5500家店了，但是我们是从零开始啊，就是一个杂货店买下一个杂货店，在那边摸索土法炼钢，然后后来引进了 Seven， 然后后来就自己的花很多的心力，实现才有今天的 Seven。他不是说哎一夜之间他变成这么大，不可能的，对呀、啊。
是的，那么我们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跟您学会您所有的这个秘诀，但是呢，一步一脚印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一步一脚印，因为我觉得说，人生哦，有时候就是就想像是，你今天看到前面有一个灯塔，灯塔就在我们的前面，那离多远？比如说哦，离2公里、3公里、10公里，你知道有一个灯塔，灯塔在那边。要到灯塔这条路就是要走这条路，那你就很坚决的去走，你可能是开车，你可能是走路，你可能是骑摩托车或用跑步的，但是呢依你自己的能耐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就会达到目标。但是你要达到目标，我常常讲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爬山要登顶的时候，哦，那么远，要阶梯总共要爬500多个阶梯才能够达到那个顶点。我说这条路就是500个阶梯，但是呢你就一步一脚印，不要去看前面那么远，你是一步一脚印走，那走一很努力的走，突然间你抬头说，哦，这个顶点快到了。但是你如果一直看那个顶点的时候，你就哇，这个要爬到多久？怎么还没有到呢？你就会开始不安啊，焦虑啊。人的这种心态就是这样子。
好的，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已经把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完了，非常感谢徐先生。那么也只能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好好好，
我们道一声再见。
啊，拜拜，谢谢你们收听。